你共勉是深耕利基的属灵节目，逐章逐节的灵修顺序，帮助您的属灵生命井然有序。欢迎收听黄奇峰牧师与你共勉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黄奇峰牧师。在今天与你共勉的时间里，我要分享信息的题目是以赛亚书中第一首仆人之歌第一讲。我很兴奋且期待与大家一起学习以赛亚书中四首仆人之歌，因这四首诗歌都以预言的方式讲述耶稣基督，这些讲述也准确地应验在主耶稣的身上。仆人之歌不只是安慰性的，更是颠覆性的，因他胜利却不靠呼喊，他影响列国却不扬声，他成全救恩却被藐视，他的荣耀却经历了十字架的苦楚。所以我们必须认真学习这预言，更要认识预言中的这位仆人。第一首诗歌出现在以赛亚书42:1-9，我们先看前四节。圣经说，看哪，我的仆人，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，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，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，他不宣长不扬声，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。压山的芦苇他不折断，江残的灯火他不吹灭，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，他不灰心也不丧胆，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理，海岛都等候他的训诲。很明显的，第一首仆人之歌是一个宣告，是一个邀请，他邀请我们来认识耶和华的这位仆人。所以仆人之歌，你看哪起笔，显然看哪是富有策略性的开场词。从文法上看哪最常见的功用是唤起人的注意力去看一个新的视野，它是一个转折点的标志，它邀请听众进入现场成为见证人。所以看哪不是先要人理解，而是要唤起人的心灵注视这位即将呈现出来的人物。在以赛亚书中，看哪出现41次，常用在充满震撼的启示上。以下让我举例说明。6:7，天使说，看哪，这炭沾了你的嘴，你的罪孽便除掉，你的罪恶就赦免了。25:9说，到那日人必说，看哪，这是我们的神，我们素来等候他，他必拯救我们，这是耶和华，我们素来等候他，我们必因他的救恩欢喜快乐。52:13，耶和华说，看哪，我的仆人行事必有智慧，必被高举上升，且成为至高。65:17，耶和华说，看哪，我造新天新地，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，也不再追想。66:15说，看哪，耶和华必在火中降临，他的痴念像旋风，以烈火施行报应，以火焰施行执罚。弟兄姐妹，以上所举看哪的例子是否让你震撼了？而仆人之歌的第一首就是以看哪为开始，说明即将呈现的人物超乎一切，又与每一个人息息相关。以下我们从五方面探讨论及这位仆人的诗歌。第一，耶和华与这位仆人的关系。第二，耶和华给他的供应。第三，这位仆人在列邦中的工作。第四， 这位仆人在以色列民中的工作。第五，这位仆人将在全地的工作。现在我们讲信息的第一部分，耶和华与这位仆人的关系。经文说，我的仆人，我所扶持，所拣选，心里所喜悦的。这四个短句说出耶和华与这位仆人许多美好的亲爱的关系。第一，我的仆人啊，这是何等的称呼，听起来平凡，却因为他是耶和华的仆人，就变成无比尊贵，有十方面值得提起。第一，我的仆人，强调这是一个历史人物，像大卫、雅各，他们都被称为耶和华的仆人。第二，我的仆人，强调这不是一个君王或政治领袖，不是一个革命家或改革者，乃是一个肩负使命的仆人。第三，这仆人与父神有着特殊的关系，这仆人不是自选的，乃是被宣告出来的。第四，这仆人是有归属的，是为主人全部所拥有和所承担的。第五，仆人在没有被差遣之前，是先被主人考验过的。第六，这仆人不照己意做事，乃照主人的旨意办事。第七，这仆人将受苦，却不被弃绝。第八，这仆人不为自己活，乃为完成主人托付的使命而活。第九，这仆人至终的赏赐，不是靠表面的果效和人的称赞，乃在于主人的欢喜和接纳。第十，这仆人尽忠的目标，不是自我称赞或张扬，乃要主人得全部的荣耀。弟兄姐妹，以上所提及仆人的素质，都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彰显出来。他不愧为耶和华的仆人，他是仆人中的仆人，却是所有仆人的模范。第二个关系，我所扶持的。这段句在英文圣经 New American Standard Bible 是 Whom I uphold。 你问这段句到底在说什么，回答，扶持在希伯来文的意思不是偶尔搬一下，或在快要倒下去的手扶一把，而是持续拖住，防止滑落，确保不致崩解。扶持这个字在旧约圣经中常用来形容神使人站得稳，而不是自己撑得住。所以我所扶持的不是在说仆人有多强，而是在说因着父神的信实和托住，这位仆人不但能够存在，还能完成使命。所以我所扶持的不着重于仆人或仆人将走的路和要经历的事，乃在刻意启示有神慈爱的亲近和伴随，仆人有安全和安慰，有神周全的照顾和保护，仆人能勇往直前，有神的正直和公义，仆人心中能坦然无惧，有神复活的大能，仆人能承担压力，忍受苦楚和羞辱，甚至面对死亡。让我们看父神扶持主耶稣的一些具体例证。第一，马太福音第三章十七节记载，耶稣在受洗的时候，父神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马太福音十七章五节记载，耶稣在山上彰显荣耀的时候，父神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，你们要听他。从以上两处经文，我们看到父神的扶持是对耶稣身份的确定。第二，父神没有让耶稣成为群众所盼望的政治弥赛亚，或宗教领袖所期待的改革者，而是把他牢牢限制在仆人必须走的路上，就是照神的旨意行。约翰福音五章十九节，耶稣说，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，唯有看见父所做的，子才能做。约翰福音六章三十八节，耶稣说，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，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。 第三，父神扶持他的仆人，不是避免试探，而是确保使命不受挫折。马太福音第四章一节告诉我们，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，受魔鬼的试探，在被试探的无情冲击中，父神没有立刻挪走痛苦，却坚定所托付的使命。第四，父神扶持他的仆人，不是在轰轰烈烈的神迹中，而是在与父神相交的地方。马可福音第一章35节说，清早天未亮，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，在那里祷告。路加福音第五章16节说，耶稣却退到旷野去祷告。从以上两处经文，我们看到主耶稣在因事工繁忙而疲惫的时候，父神借着在隐秘处的祷告更新他。第五，在十字架上，父神没有扶持主耶稣免于死亡，却扶持他走完顺服的路。主耶稣的复活就是最有说服力的明证。弟兄姐妹，综合以上的例证，什么是我所扶持的？我所扶持的不是宣布仆人不遇见试探、艰难、冲击、被苦待，而是说即使仆人遭敌对、被压伤、受凌辱、被杀害，仍然有天父的看顾和保护，以致不偏离神的旨意，完成十字架救赎的大工程。第三，父神说，我的仆人是我所拣选的。你问我当初何理解这短句，回答，第一，从字义看，拣选在希伯来文的意思不是先给众多选项做评比，然后挑出最优秀的。圣经中的拣选从不以条件为出发点，却是以神的旨意为出发点。拣选不是回应价值，而是创造价值。换言之，拣选不是因条件而产生，乃是为使命而存在。第二，这里的主语是我，就是父神自己。我所拣选的强调不是自我举荐，不是民意承认，不是历史共识，而是父神行使最高的权柄，照着自己的心意选出来。第三，我所拣选的显示父神有聪明、智慧、洞察力和远见。神说我所拣选的，说明他愿意向自己的选择负全部的责任。神说我所拣选的，也是在发出保证，因为神拣选这位仆人，等于把整个救赎工程的成败都系在所拣选、所扶持、所差遣的这一位仆人身上。第四，我所拣选的显示父神对救恩的看重和谨慎。神为什么要拣选？因为神知道即将为人类预备救赎之恩有很多因素，例如要符合自己公义的标准，要人类具备最起码的条件，要堵住魔鬼撒旦的控告，要使救恩永远有功效等等。神为了要保证救赎工程寸战不受阻挠，所以亲自拣选，而唯一能够满足所有要求的只有自己的儿子。神因此称他为仆人，因为要托付他、差遣他、使用他。当父神选好了，就欢喜地发出宣告说，这是我所拣选的。第四，神说，我心里所喜悦的，这是一句既难得又宝贵的话。论到喜悦，我们常听说这是神所喜悦的，或说要查验何为神所喜悦的，或说要做讨神喜悦的事等等。但这里神自己说，我心里所喜悦的，这是哪里得的呢？以下让我们从五方面思想这句话。第一，自喜悦是指着仆人说的。父神在这里说，在耶稣受洗的时候也说， 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但耶稣在山上彰显荣耀的时候也这样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以赛亚书53:10还说，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，使他受苦，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，他必看见后裔，并且延长年日，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。你问这些经文在传达什么信息？回答，父神的喜悦是仆人走上受苦之路的力量。第二，这是使命尚未展开之前的宣告，所以这喜悦不是因为使命已经完成了，而是因为仆人的心与父的心完全一致吻合。换言之，这不是因为使命完成使父神喜悦，而是因为父神喜悦，使命必定完成。所以这不是结果性的喜悦，而是关系性的喜悦。第三，这喜悦使父神对整个救赎计划安稳且确信。当父神说，这是我心里所喜悦的，他其实在说，救赎不是一个高风险的尝试，而是父神感到放心，能把计划平安地交托出去。因这仆人是神所拣选、所扶持、所喜悦、所信得过的。这就是为什么使命虽然越来越艰巨艰难，仆人越来越孤单痛苦，甚至走向被弃绝、被压伤，父神的态度仍然坚定，从未改变。第四，父神的喜悦在仆人未上十字架就已宣告了，这对基督徒来说是极大的安慰。因神不是等到我们变成完美才喜悦我们，神的喜悦乃是在他拣选与呼召我们的时候就发出的。他对主耶稣是这样，对在基督里的我们也是如此。愿基督徒寻求从神来的喜悦，而不是从人来的掌声。第五，父神没有对仆人说，我喜悦你，所以你不必受苦，却说，我喜悦你，你定能走过那艰苦的路。这样神的喜悦就成为仆人受苦中的力量。愿在受苦中的人学习这真理，把下垂的手、发酸的腿挺起来，奔那摆在前面的路程，因为这是父神喜悦我们的凭证。神喜悦我们才会经历苦难，像当年的约伯，神喜悦也成为我们战胜苦难的原因，不是吗？今天的信息就分享到这里。
I trust in God wherever I may be, upon the land on the rolling sea, or come what may.From day to day, my heavenly Father watches over me. I trust in God. I know He cares for me. On mountain.My heavenly Father's watchers